曾经有人说，我们不要死在河里，我们要死在海里。那这句话怎么说呢？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如果人家的反应是哦，他死了，那我们就是死在河里。如果人家的反应是唉，他死了，就是死在海里。那看你要死在什么地方了哈。我们中国人不怕谈死的这个主题。中国人讲了一句，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所以一个人他一生怎么样，就断定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分量到底有多重。有一些人一生轰轰烈烈，所以他就名留千古。有一些人一生就是悲悲惨惨的，然后就遗臭万年。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黑色的星期五。这个黑色的星期五，我们每一位的信徒，我们都知道，这个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黑色的星期五也有另外一个人离开世界吗？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犹大。犹大也是在星期五他出去吊死的。耶稣在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轰轰烈烈名留千古，但是我们看到另外的一位犹大，他离开的时候他是悲悲惨惨的遗臭万年。一个是为人赎罪而死，另外一个是为罪而死。一位是被主接到父的荣耀里，然后另外一位是往自己的地方去。然后耶稣的死使神的计划能够得以成功，但是犹大却为自己立了一个千古罪人的名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对犹大的生平可以做一个概观论定，就是马太福音第26章第24节。我们就看看这一节的圣经，因为其他的圣经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只是读给大家听，就不必大家翻了。21节到第25节，马太福音第26章。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哇，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严重啊，很重。就是说犹大生在世上哈，一点价值，一点贡献，一点用处都没有，他是白活了。不但白活，他还遗害其他的人。就好像我们有时候父母亲哈，有时候这个生气的时候，我们会讲一些气话哈，但是这些话我不鼓励大家做父母的说哈，就生错了你了哈。广东人说，生一块叉烧哈，都比你生你还好。生一块叉烧哈，还可以吃。你呢，一点用处都没有。那这些都是气话，大家不要说哈。但是主耶稣讲这句话，我觉得实在有这个意味，就是你生错在世上了。你生在世上啊，一点用处都没有。每逢想到犹大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人是一个令人很悲哀而无奈的一个人生。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来谈一谈，到底什么促使犹大他有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从他我们也学了一些什么的功课？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称呼称犹大，那当然加略人哈、犹大这个是经常我们看到的，那卖耶稣的犹大哈、然后魔鬼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十节，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因为耶稣早就知道从开始谁是不信他的。然后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二节有一个也是蛮重的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说，除了那个灭亡之子以外，其他我都保守了，说明了他的结局就是一位灭亡的这个儿子，属于灭亡的。那我们也在两年前我们听到一些对犹大哈来做一些的平反的一些的理论哈，但是我觉得你要平反犹大的话很难哦，很难。如果你平反犹大的话，你出于一点这个人性的那种的仁慈，要平反犹大哈，让他在历史上没有这个罪污的那个名字的话，你要把圣经改写啊。你要把耶稣基督的话来抹杀了，因为耶稣说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啊，卖人子的有祸了，然后主耶稣说除了那个灭亡之子以外，那么这些都是耶稣说的，所以还是不要来去改写历史好了。我们要看几点，第一点，恩赐才干不能使你有一个丰盛的人生，恩赐与才干不能给你有一个丰盛的人生。我说丰盛的人生是在神的面前那个丰盛的人生。你知道犹大他这个人他会算，他很会计算。你知道他是在十二使徒里面做什么的？做管钱的。你知道做管钱的应该是大家来推选的，我也相信他在十二个使徒里面是最会精打细算的，所以才被选上来当那个财政部长。你知道他看玛利亚献的那个香膏，他一看就知道什么可以卖30两银子，他看每一个东西都挂一个银码上去，那每一个东西他就看见 dollar sign， 当时候当然没有用 dollar 哈，就是挂一个银码上去，所以他的头脑转得很快。所以这个人如果做会计啊、精算啊这些的行业我看他会很成功的。第二，这个人会演戏，会演戏。你知道他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他就问耶稣说什么？拉比，是我吗？我相信当时候他隐藏的非常的好，没有人知道，因为每一个人都以为是自己，所以每一个人都说主啊，是我吗？然后到最后犹大也问了，拉比，是我吗？耶稣不要跟他演戏，耶稣说你说的是，就是你。然后你知道在最后这个卖耶稣的时候，他用一个什么记号来去卖耶稣呢？亲嘴的记号。亲嘴的记号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亲嘴就是表明什么？表明跟这个人很亲近，很亲密。他跟这些长老说，马太福音第26章48节，他跟那些长老、民间的祭司与长老说，他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这个是犹大 提出来的。这个亲嘴这个字在希腊文是一个普通亲嘴这个一个字，但是到了可西马尼园他去跟耶稣亲嘴的时候，圣经说一个那个亲嘴的那个字是加强语气的那个亲嘴， 意思是什么？意思他到那个时候啊，可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跟耶稣很热情的亲嘴，黏黏的亲嘴，所以才有这个加强语气的那个动词出现。所以这个人啊很不演戏。然后啊，如果他去做演员哈，一定会成功。还有这个人呢，很会思考。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时候，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加略人的犹大去见祭司长，十节到第十一节，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很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你注意哈，他不是一个鲁莽的人，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他在那边想，什么时候把耶稣交给这些的祭司长、文士比较好呢？然后马太福音，对不起，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他答应了这个路加，他说了另外的一个讲法，他说他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的时候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找机会，所以这个人会投机，这个人会思考，所以这个人做生意哈，如果搞股票哈，我相信他应该也会成功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哈，有一些business consulting firm 哈，有时候他会替你跟员工们哈做一些的这个测试，要看哪一个哈有那个 potential 哈，哪一些人呢有那个这个可以成功的那些的条件，或者配合你的公司来做这个职位的那些的条件。如果主耶稣的时代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顾问公司的话，如果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给他们做一些的评语的话，那我相信结果应该是这样，大概是这样。雅各、约翰这两兄弟还不错，只是性格刚烈，有雷子的性格，好闹情绪，不稳定，不可靠。然后呢，多马这个人呢，性格多疑，优柔寡断，不是大将之才。彼得呢，这个人呢，衰直到一个地步，很鲁莽，经常说话不敬大佬。他认为自己有领导的才能，但事情经过他的手，常常会出错。马太呢，马太这个过去的职业背景影响他的将来的人际关系，有损公众的形象。西门呢，这个分瑞党的西门，这个人呢有反罗马政治党派的这个政治色彩，还有过分的激进，也不太可靠。那十二个里面呢，相信最可靠的、最有潜质的就是犹大，这个人头脑甚密，精打细算，深藏不露，有大将之风。你有没有看到十二个门徒里面，其实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犹大应该是最有才华的，犹大应该最有恩赐的，犹大也是最有前进的。那为什么犹大竟然成为千古罪人，然后其他的十一位后来成为教会的柱石？那这个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人看见谁会怎么样，但是经过三年多的训练，那他们里面的那个东西都显露出来了。然后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充满了他们，这些剩下的除了犹大以外，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我得了一个结论，就是才华与恩赐不一定能够使你过丰盛的人生，不一定能够使你在神的面前得神的喜悦。当然 才华与恩赐如果配合你里面神给你的那个丰盛的话，实在可以为主做更大的事工。但是只有那些不能，不能。第二，我要跟大家谈一谈呢，就是机缘巧合或者机缘巧遇不一定能使你过丰盛的人生。有一些人可能会说，哎呀，如果我能够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哈，如果当一员哈，甚至不是十二个里面，就是跟他们这个倒茶啊，那么这个洗衣服啊，那么这个总而言之跟着耶稣三年啊，我相信哈，我的灵命一定会突飞猛进，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啊属灵有这个力量哈，有啊潜质的一个人。但是你知道犹大就是他跟耶稣跟了三年呢，跟了一个什么样子出来呢？这个世界上啊，我觉得有两个人啊，他们的这个机会都很好，他们的环境都很好。这两个是谁呢？一个是亚当。亚当那个时候罪还没有入到世界，他在伊甸园里面，哇，这个实在是太美的一个环境了。如果我做亚当的话，那我一定可以好好的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对不对？不。另外一个就是犹大。这两个人呢，他们都有美好的环境，他们都遇到美好的机会，但是问题是他们都犯罪，都堕落，都不得神的喜悦。这个给我看见什么呢？这个给我看见哈，弟兄姐妹，你不要埋怨你的这个命运不好，你不要埋怨你生不逢时，你不要埋怨如果怎么样，那你就会怎么样？不要讲那些，因为就是给你很好的机会，就是给你很多的才华恩赐，但是如果你里面的心态心俗不正的话，那么到头来还是一塌糊涂。我们看看犹大哈，主耶稣其实给了他很多的机会，不但给他听了很多的这个他美好的那个言论，不但给他看见他生命里面美好的榜样，耶稣也知道这个人心俗不正，所以呢，他给他很多的机会来悔改。怎么说呢？约翰福音第六章说，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提醒他了。然后第六章第七十节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那个就很重了。如果那个时候犹大他醒过来，他就会回头，他走一个 U-turn 回来，但是他没有。那么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就讲到，魔鬼就将卖耶稣的心思就放在他的心里，然后到耶稣洗脚的时候，他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还不得这个洁净的，耶稣又在提醒他了。到最后在这个圣餐的时候，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说，我沾饼拿给谁，那个人就是卖我的人。其实最后的那个机会犹大可以回头，他没有。所以犹大面对耶稣基督美好的言论三年了，他看见耶稣美好的榜样三年了，然后经常不断的给耶稣基督提醒他又提醒他，然后到最后他心还是硬的，他没有回头。所以机缘巧遇不能给你丰盛的生命，如果你的心俗不正的话，什么事都没有办法改变你。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也相信很多人研究犹大生平的时候一定会问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耶稣要选犹大呢？为什么耶稣要选犹大呢？那有人认为 就是那些要平反犹大的那些人认为，其实犹大蛮可怜的，因为圣经预言说一定要有一个人来卖犹大嘛，所以呢，那么就找到他的头上来了，所以呢，他其实是蛮可怜的，所以要替他来平反，就是这个原因。有人认为哈，这个犹大牺牲自己来成全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计划，其实他的功劳哈，虽然没有耶稣那么高哈，也赐予耶稣一点哈，应该不会成为千古的罪人吧。弟兄姐妹，我刚才已经说了，没有办法平反犹大，主要是因为耶稣基督讲的话。然后我们要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两个是配在一起的。你不能讲神的主权而忽略了人的自由意志，也不能讲人的自由意志而忽略了神的主权。在两个放在天平上面，我们知道神的主权的分量比较重，但是人的自由还是有它的分量。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路加福音第22章说，第22节，人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是你注意下面那一句，人只要照所预定的，这个就是神的主权安排预定，但卖人子的有祸了，这个就是他自由的选择。我们不能说神的主权他要他的旨意成就，所以犹大他现在扮演了一个配合主计划成就的那个角色，没有，犹大自愿的，犹大自己他决定的，他要为他自己所决定的来负责任。另外，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3节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那这个也是神的预定了，他要按着神的定旨先见交给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十字架杀了。神的先见，神的定旨，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但是呢，并不排除说这些人是不法之人，他们要为他们的不法的行动来负责任。我们最后看见使徒行传第一章说，犹大，圣经说愿他的住处变成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如果你现在到这个圣地，你也看到一个地方，也就是叫雪田，那个就是犹大吊死的地方。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知道神掌管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但是神掌管世界上的一切，并不排除说你在将来要负你这个生活行为的那些的责任。我们不能讲神的主权而忽略了人自由意志的那个责任。所以再回到这句话，神耶稣为什么要拣选犹大呢？他是不是一早就知道犹大会卖他呢？那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不太能够确定，我不知道在这里耶稣基督是不是采取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然后把自己的志士来予以限制，好像他说什么，好像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然后人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讲到将来这个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他说他不知道。我不知道在拣选犹大这个事上，耶稣有没有也选择把他的志士以人子的身份来予以限制，我不知道，相信有可能。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犹大卖主他是他自己的决定，与人无尤，还有他要为他自己卖主的这个抉择来做最后的那个责任。有一次有一个神学生问 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个老师。耶稣为什么要拣选犹大？这个老师呢很老，也是在神学院里面呢大家都很尊敬的一个老师。他这个学生呢好像有一点挑战的那个语气哈，来去问这个问题。他说，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无所不知，为什么他选出一个卖他的犹大呢？那么这个老师呢就回答了，他说，要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呢，必须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耶稣为什么拣选犹大？问这个问题以前呢，应该先问耶稣为什么拣选你。那么你从那个答案里面，你就会知道耶稣为什么拣选犹大的答案了。大家知道他在讲什么吗？耶稣为什么拣选你呢？你跟犹大也没有什么两样啊，你跟我们都是有软弱的人，我们都是会犯罪的人。为什么神拣选你今天，拣选我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呢？其实那十一个，其他的十一个门徒也不见得比犹大好啊。在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你知不知道雅各、约翰在争坐在耶稣的右边左边的时候，他们痊愈昏心熏心，然后来了。其实其他的十个门徒也怎么样，也生气。所以大家都是在同一只船里面，他们呢，你看在四福音里面呢，他们都是鲁莽，他们都是无知，他们都是鲁钝，这一些的人呢，其实都是在同一只船里面。但是所差别的是什么呢？所差别的是什么呢？差别的就是他们心里向主的那一点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犹大心俗不正，还有他一定要持守他自己而不愿意来改变。神为什么拣选犹大呢？这个问题我相信只有犹大只有主耶稣或者是只有神知道。但是这个问题也应用到你跟我的身上。今天主为什么拣选我们呢？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乃是主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参与在他天国的事工里面。那问题是你最后怎么样，你也要跟神配合。我在牧养教会里面，我遇到很多伤心的父母亲。我最近在 LA 遇到一个母亲，她跟我们在这个退休会里面哇谈了，然后我们也为她祷告。她实在是伤心痛苦，甚至于她很想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呢？她觉得她自己在做母亲的这个角色里面，她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她放弃了自己再出去上班赚钱然后自我成就的那一种的机会，然后留在家里大概20年的时间就培育这两个小孩。然后最后那个男孩他整个人变了，然后变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要去变性，男的要变成女的，然后快要去预备了，现在要去打那些荷尔蒙的针。那他听了以后他整个人好像天都塌下来，他觉得没有可能自己会养出一个这样的小孩。我遇到很多这一些父母亲，其实是爱主属灵，他们在教会里面日心侍奉，然后但是呢小孩呢长大的时候悖逆他们离开信仰，他们出去在世界里面就在那边乱来。那当然我跟这个姐妹说，我说如果你有做错的，那你就求神赦免。如果你有做错的，或者是在带领的中间你有忽略的，那你求神赦免。如果你觉得需要跟你的儿子也道歉，但是你没有做错的那些，那个不是错不在你， 那错在谁呢？就是他是一个人呢、啊，他有自由有意志，他可以选择他自己的前途，他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所以哈、啊，我经常是用耶稣身旁也有一个犹大。我觉得哈、啊，耶稣身旁有一个犹大哈、啊，虽然是很悲哀也很无奈，但是也给我们哈、啊、人哈、啊、有一个安慰。那我希望我这样讲哈、啊，不是幸灾乐祸哈、啊。耶稣身旁有一个犹大哈、啊，就给你给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还有做配偶的。如果另外的一半或者是其他在我们身边所亲爱的人，他们要选择走向这个离开主的道路，你也怎么样？你也没有办法，你也没有办法，你也不要，千万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怪在自己的头上。连耶稣身旁都有一个犹大呢，那你跟我是谁呢？你跟我身边有一个不走主的道路，你跟我身边有一个悖逆主的人，那是不是给我们也得到一点的稍微的一个安慰？不要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悖逆的小孩，我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的配偶就是离我们而去，他们自己要走自己的道路，或者是他自己要啊过自己那个啊放纵情欲的一些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想说，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好，如果你做错了，你求主赦免；如果你做错了，甚至你可以求对方赦免，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你自己的头上。你不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也没有这样，更何况你跟我呢？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三。我们讲了第一，丰盛的生命不一定因为你有恩赐有才干，丰盛的生命也不一定因为你有机缘巧遇，丰盛的生命乃在乎你心中到底有没有圣灵来充满。我们看见犹大他为什么这样慢慢会改变呢？或者是为什么走到这条的灭亡的道路里面去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那这些呢，很可能圣经没有直接讲，但是我可以从圣经的经文字里行间呢，能够推敲，我觉得它有三个原因，有三个东西充满它。第一个是财力充满了它，它被财来冲昏了心。大家记得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玛利亚献香膏的时候，圣经说什么？犹大就说了，这一瓶香膏可以卖30两的银子周济穷人。然后约翰就加了一句，他说这个话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为他是一个贼，又带着钱囊，注意下面，常取其中所存的。常取其中所存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数目不清楚，这个一点一点这样自己拿来自肥啊。他自己有需要就从钱囊里面拿一点哈，那以为人家不知道，但是他近身的同工看了他3年了哈，这个约翰看了他3年了，所以什么都看出来了。所以现在他写圣经的时候就加了一句，这个是他个人的见证，他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为什么那这个祭司跟长老那三十块的银子出来的时候会那么吸引他？其实30块的银子在当时候并不是很多的钱， 但是呢，我相信他一直以来对钱呢看得蛮重的，所以呢，到那个30块钱出来的时候，魔鬼也乘虚而入，他已经被财迷心窍，已经不能自拔了。所以我相信犹大这个财力充满他，以致他失去了自己，不能自己，他也忘了他自己是谁。好，第二，我相信他这个权欲也是充满他的心，权欲充满他的心。我有理由相信啊，其实12个门徒开始跟耶稣的时候，都有一点这个能够跟着这个啊要来的弥赛亚哈、啊，将来可以很威风的哈、啊。然后，但是跟上去的时候哈、啊，越跟越不像样，越跟越不像样。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哎，然后耶稣说他要死哎，然后不单死，然后还要这个在这些祭司长文士的面前哈、啊，成为一个羞辱的一个这个形象。那跟着他哈、啊，你跟到最后。他你的老师是死在一个羞辱的十字架，那你们呢，你们也不见得有什么好过、啊、所以想来想去、哦、你们注意，彼得就不认主了，然后其他的彼得不认主、哦、然后其他的10个、哦、对不起其他9个都没有跟到十字架的下面，只有约翰一个。其实他们同样都是有一个矛盾，同样有一个迷惑，他们都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要来，是不是真的要做弥赛亚。但是犹大他就更厉害了，他越看越不像样。如果你注意哈，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那这11个其他的，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比较这个壁动。但是就是犹大哈、哦，他要双脚踏着2只船，他要暗暗的来卖耶稣。然后当耶稣真的没有照着他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应许出现的时候，然后他可以靠近谁啊？靠近祭司长文士的那边。但是如果耶稣在可西马利园显神功啊，哇，把所有的那些被抓拿他的全部都倒在地下，那他就可以说什么？诶，我在耶稣那一边呢，因为他用卖嘴的这个亲嘴的记号来卖耶稣，没有人知道他跟耶稣亲嘴而已啊，谁知道他是那个叛徒呢？谁知道他是内奸呢？没有人知道。所以他要扮演两边讨好的一个角色，所以他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如果耶稣真的垮下去了，他可以说诶，我跟耶稣无关啊，我已经跟你们说了，我已经站在你那一边了。你们注意到这个权欲熏了他的心，其实利益充满他，权欲熏在他的心里，然后最主要的是因为魔鬼已经进到他的心里。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哈，魔鬼不会来去迷惑一个不愿意被他迷惑的人。如果你看雅各书第4章，你就知道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怎么样，必定离开你逃跑了。你要注意哈，魔鬼虽然没有什么好的，但是他有一件事情哈，他也蛮民主的，他也蛮尊重你的选择的，如果你不愿意，他不会勉强你的，所以一定要你愿意，他就会来了。如果你不愿意，你抵挡他，他就走的了。所以 魔鬼能够充满一个人的心，一定是这个人怎么样打开他的心，让魔鬼来去充满他。他的利益充满，他的权欲充满，其实是因为魔鬼跟他里应外合，充满了他，所以他的自我愿意顺服在魔鬼的底下，所以这个财力、这个权欲就会跑出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十字架的下面，其实这其他的十一个门徒也没有什么好的表现，没有。直到什么时候他们才有好的表现呢？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被圣灵充满，那我们的人生就会过丰盛的生活。所以看犹大的生平，我觉得有一些很重要的提醒，特别提醒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蛮热心的，蛮多活动、蛮多侍奉的，也提醒我自己。一个人可能有一些宗教的活动，祷告、传道、热心，如果在里面没有好好追求生命里面的那个改变，生命里面的那些的成长与栽培，这些宗教的活动一点帮助都没有。一个人可能在属灵的圈子里面混了很久，但是他里面如果没有跟他所听的道来调和、来配合，他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他也无补于事。一个人可能很有才干、很有恩赐，在教会里面担任了很多的侍奉、很多的工作，但是只靠恩赐没有恩典，只靠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些的这个技术，而没有主生命的本质，他的生命也不见得在神的面前被接纳。弟兄姐妹，我们要死在哪里？要死在海里要死在河里我们要在生活在地上的时候，就为我们将来离开世界将来为我们的死来做一个打算。我们死之所以轰轰烈烈，是因为我们活得轰轰烈烈。我们死的时候之所以能够蒙主的喜悦，是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蒙主喜悦。所以曾经有人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怎么活，他也不知道怎么死。我们的活是断定我们将来是怎么样来离开的。求主帮助，让犹大的生平让我们了解，不是恩赐才干，不是机缘巧遇，也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乃是因为我们里面充满主的灵，心属改正了，那我们自然就可以得主的喜悦。我们祷告。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求你帮助我们来在今天这个思考犹大的生平的时候，我们的指头不是指着犹大，我们的指头乃是指向我们，我们到底生命的当中有哪一些不蒙你喜悦的，就很可能我们在人的面前有很多人称赞我们，有很多人佩服我们，有很多人也因为我们的讲道、因为我们的侍奉而得帮助。主啊，这些都不足够，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心里所存的。求你也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好好的、经常的来提醒、内在的反省，以至于我们经常活在你的心意的里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